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在家里跟大家录制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课。因为新冠肺炎病毒的影响整个加州都封省，那么所有的人，除非特殊的情况的人，才要到办公室去上班，所有的人都在家上班。所以我就在这边为大家录制了这个最后这一堂课，第十课，希望你们在网上也可以按时收听，最后这第十课，是讲到保罗他最后的勉励。其实保罗在最后这一段呢，第十课第第第从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三章。那么这一段呢，其实是保罗自己内心，他真的是发自他内心的一些感受感触。那么当他写这一段的时候呢，他的语气开始变得很严厉，很 defensive，而且有很多的语气上面呢，是一种讽刺。一种，好像是非常在指责，或者是特别是针对他，受到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一些指责和批评他们那些哥林多信徒是受了那些假使徒，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那边来的那些使徒们的挑拨，所造成对保罗的一些错误的观点跟印象，保罗就在这一段里面跟那些假使徒们来做一个比较，所以这一段呢，其实是保罗好像是挖心挖肺的在这里跟他的门徒们跟他的使徒们。来跟他的信徒们真的是从心里面说出他的话来那我们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读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句子，有时候要多读几遍，你才能够真的明白保罗他从心里面他所要讲的是什么。那其实呢，哥林多信徒对保罗有很多的批评。当然，我们这些批评都是从在保罗的 defense 当中，他的辩驳当中所看出来的那么这些普遍的认为，哥林多的信徒呢，认为保罗呢是一个非常低微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属肉体的，而且认为保罗是虚伪、是软弱的、没有效率的、没有主见、没有定见，以及没有爱心的人，非常严厉。保罗呢，就在这一段里面为他，为那些哥林多信徒对他的这个观点，他有一些辩驳。好，我们现在来开始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哈。我们先看第一节哈，这一段呢，就是保罗，他为他自己使徒的权柄来做一些辩驳那我们先看第十章第一节到六节哈。我很快的念一下哈。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气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 好，你可以看到保罗这里讲的非常的严厉哈，他说要责罚那些不顺服的人。但是呢，其实保罗呢在这里他就说，第一节说，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当中的时候，我是谦卑的；但是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呢，我向你们是勇敢的哈。其实保罗呢，最主要的他是说，保罗真的是在他们当中是以谦卑、以爱心、以非常低的姿势在他们当中，但目的就是要把福音能够传开。好，那么其实在这里呢，最重要的保罗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领人归服基督。保罗呢，他不愿意凭着血气行事。好，他这里讲到说，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就是属世的、属肉体的。另外呢，我们知道凭 血气的、反面呢就是属灵的，属血气跟属灵的。所以呢，保罗呢，他就说以一种非常温柔和平的一种口气，你看第一节上，我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所以呢，保罗是一种和平的口吻来劝哥林多信徒，他说当他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呢，他希望呢，他不是凭着血气，凭着那种他的一种怒气或者是血气来行事，而是也不是凭着一些世俗的方法，求你们，也不是凭着来血气来征战来对付那些作恶的人。其实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非常的严厉，说那些作恶的人犯罪的人要把他赶出教会那但是保罗呢，他这一次写这封信的意思是说他是要到他们当中去，但是他去的时候呢，保罗一开始就说，我以我的慈悲，我以我的温柔和平来劝你们。其实保罗最重要就是劝他们能够悔改，劝他们能够认清楚保罗真正的身份和保罗是如何的待他们。那我觉得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呢，这一段呢，我们常常用来这一段来讲说属灵征战。特别是你要带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常常在一个人的信主的心中都有一些坚固的营垒。这些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在从小就是在父母亲的带领之下从小就拜拜，甚至有些人呢，他的父母亲就把他的孩子过祭或者是祭拜到给庙里面的神父来做祭子做儿子，这样的话也就是让神来保佑。其实这样的话就让他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坚固的营垒。那么有些人有些坚固的营垒可能是受到一些刺激，或者是受到一些伤害，所以造成身上有很大的坚固的营垒。所谓坚固的营垒，就是一种在你心里面组成的一个堡垒。这个堡垒呢，坚固，就是你自己的主见或者你自己的看法。那么这个主见就影响你来相信耶稣。所以这个时候，你因着有坚固营垒，所以你没有办法来接受耶稣基督。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要用属灵的兵器，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讲的哈，要以弗要属灵的兵器。其实保罗常常用那种征战哈，用征战的方式来讲述这种属灵的征战哈。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一种属灵征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说在每个心里面都有一个堡垒，必须要用属灵的兵器来征战才能够攻破。特别这边讲说将各样的计谋，就是你知道魔鬼撒旦仇敌都有那种欺骗的伎俩，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种至高之事，也就是说各样的那种其实人心里面的骄傲 就是男主人信主、啊、认为自己是至高、啊、那么把这个这个神这个魔鬼的谎言还有自己的骄傲把它除去之后，就能够把人的心意夺回啊，使他能够顺服啊基督啊。所以这个是其实保罗真正的目的呢，是要把那些男主人认识耶稣的那些坚固引领营垒把它除去哈、啊，属灵的兵器能将人心夺回，并且它能够责罚那些不顺服的人哈、啊。其实，哥林多教会他们保罗离开之后呢，很多人就遗弃了保罗的教导，反而接受那些假使徒的教导，结果就造成教会的纷争，教会的很多的问题。保罗特别在这一段呢，就把他自己的一些心里的话来辩驳、啊、来跟那些假使徒们来辩驳、啊、特别是这一段话就是讲给那些不顺服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心中有一些坚固的营垒，必须要属灵的兵器才能把他们攻破。好，我们下面再看七节一直到十八节哈，我来念。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自惭愧哈。我想现在先停到这里啊。这里主要的，他这里讲哈，你们是看眼前的嘛？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那么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哈。其实你知道，他们那时候结党的时候，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啊。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基督的哈，都是属基督的。保罗主要指责呢，这里呢，保罗主要说我们不是属谁的哈，我们都是属基督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基督的。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属基督呢？主要的是说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主赐给我们权柄。那主要其实呢，保罗写这封信哥林多后书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要责罚他们，乃是要造就他们啊，要造就他们，不是要败坏他们。他保罗有权柄，但是他这个权柄是用在来造就他们啊。第九节说，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这等人想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形式也必如何。其实保罗我在课堂上也讲过，他这一封信的哥林多后书是第四封，在前面还有一封叫做流泪的书信啊。那这一封信非常的严厉啊，指责哥林多的教会啊，所以他也在为他的前面那封信啊来辩驳啊。那其实在前面那封信，保罗可能有很多指责哥林多教会信徒的罪行，但是最重要的，他是要造就他们。其实保罗呢，他不是像他们想象的他那么软弱，他也不是一个平凡粗俗的人。保罗这里说他心上怎么样写，他到他们面的时候他也要怎么样去行哈。见面的时候形式也必如此，也就是说他到他们当中，他要来惩罚或者来处理那些不顺服的人，以及那些犯罪的人，以及那些在教会里面结党纷争的人啊，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那些假使徒的问题啊。他特别 最重要的这封信最后这一段，就是要他们能够看清楚假使徒在他们当中的作为，他也到他们当中去，就是要除去那些假使徒带给他们那些错误的看法。好，再我们再看十二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哈，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至坚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是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着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的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但夸口了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这里主要讲到夸口这个字哈。那么保罗为什么在这边一直强调说夸口夸口，其实很重要，就是那些假使徒呢，在他们当中呢，他们以责备或者以贬低保罗的身份，高抬那些假使徒自己的身份来夸口。他们夸口，他们是有见性的，他们夸口，他们是跟大使徒，也就是从耶路撒冷那边来使徒，那边他们是正统的，也夸口他们是真的犹太人，也夸口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等等哈。那其实呢，他们是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的信徒当中来夸口。那其实保罗这边讲了，他说他每次出去传福音，从来不在别人已经传过的地方再传哈。他而且呢，他也相信他是夸口，是靠着主夸口，而且呢，他的夸口都是神给他的命定，神命定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就在外邦人传福音啊。那么，其实神给他的命定，他所夸口的最重要的就是他所建立的教会哈。那些假使徒跟他作对的人，是在保罗所已经曾建立好的这教会里面，在那边夸口，在那边夸口。他说呢，真的到时候啊，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乃是主所称许。也就是说，到最后呢，我不是我们说我们夸口什么，乃是神称赞我们，那才是真正的我们可以得到夸口的。好，我们再看第十一章一到十五节哈。这里呢，就是辩驳假使徒，维护教会的纯正哈。那我们都知道，这一章呢，特别讲到他如何来辩驳他跟他自己来辩驳啊。保罗呢，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来看十一章一到十五节哈，这里主要他就是要来辩驳那些假使徒啊，他就是，而且呢，他维护教会的纯正哈，维护教会的纯正。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哈，我来念哈。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我们所受过的，或者另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这是我们在凡事上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那么这一段呢，主要就是他跟那些假使徒，他说那个第五节讲，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就是 super apostle 哈，那个其实那些也就是假使徒了，他们认为他们是最大的使徒啊。那么保罗他说呢，他对你们对哥林多教会严厉，但是他对他们严厉，他最重要的其实保罗呢，他最传福音，但是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对他们的信，另外他还有前面一封信也对他们很严厉。其实保罗最重要的是嫉罪如仇，他不希望罪恶在他们当中，他不希望纷争在他们当中，他不希望他们被那些假使徒们所欺骗，所凌辱啊，所造成那种偏差的观念和想法。所以保罗在这边为他自己来辩驳，他说呢，我对你们严厉最重要的其实是要你们专一哈。他说你们呢，你曾把你们许配给丈夫，就是许配给基督，就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嘛。所以我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好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他说我当初到你们那边去就是要教导你们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但是现在呢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假使徒，他来到你们当中，就像蛇到伊甸园当中呢把那个神的话扭曲了，然后欺骗你们，结果呢你们反而听信了这个魔鬼的谎言，就像当初夏娃在伊甸园听了魔鬼的谎言啊，吃了苹果，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而犯罪一样啊。所以呢他说呢，我要你们专一，不要受到魔鬼的引诱，因为假教师在他们当中传不一样的福音哈。他这里讲有人来传另外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传另外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传另外一个福音，不是你们得过的哈。所以呢他最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我在你们当中呢，我跟那些大使徒来的假使徒来比较呢，那些假使徒虽然他们很能言善道哈，他说他们可能受过一些在希腊当时的一些演说家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讲话演讲的一些训练，所以他们很会讲话，他们很吸引人，结果在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被他们那些讲话，被他们那些演讲所吸引了哈，因为他们能言善辩哈，他们是用属世的言语哈来吸引他们。其实我觉得就像很多现在的有些很会讲道，或者很会讲道的一些牧师啊，我特别就是说有些啊有些教导呢啊，这很多的就是吸引人的注意，或者是所谓教导一些所谓的成功神学。就让他们觉得听到了之后很高兴啊，认为神有特别的 favor。 所以呢这些就好像这些大使徒的这些假使徒，他们在他们当中可能传讲一些他们听到很高兴听的，他们很愿意听到的，但是实际上都是世上的智慧。那么保罗在这边他说他没有那些世上的智慧，他所有的哈，他说他的言语虽然粗俗，也就是说他不像那些人讲话那么会讲话啊，但是他的知识却不粗俗啊，因为他在凡事上，我们像众人，也就是说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看过哈，你们都看过。其实呢，他最重要的他就是在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的真知上，他比那些假使徒更好， 更强哈。那些甲子书所教导的只是一些另外一个福音，另外一种灵，那叫来在他们当中做那些破坏的工作，就好像蛇引诱夏娃一样。好，我们再看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哈。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就自居卑微，叫你们高升，这算是我犯罪吗？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给你们效力。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从马其顿来的弟兄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为什么呢？是因我不爱你们吗？还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我要断绝那些寻机会的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其实这一段讲了很多，这一段最重要的特别有一句讲到，就是说保罗在他们当中建立教会的时候，保罗是跟亚居拉、百居拉在这边支帐篷，他自己以支帐篷为生，在那边生活。那当然可能也不够的时候呢，那些马其顿的教会就帮助他。其实保罗他传福音的方式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方建立了教会，然后呢这个教会富足之后，就资助保罗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再开拓一个教会，就好像我们现在来支持一个宣教士出去传福音一样啊。那么这个宣教士当他到一个当地的去传福音的时候，前面几年非常的辛苦，可能在那个时候大家对于奉献、对于支持传道人也不认识，所以呢很多时候传道人都是靠着母会或者靠着差会差派所付的钱来供给。那么保罗其实也在当时也是这样子，是马其顿的教会来支持他哈。所以他说我亏负了别的教会，向他们取了工价，给你们效力啊。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为我所缺乏的都从马其顿弟兄都补足了哈。其实保罗最重要，他说他传福音给你们他是自居卑微，要叫你们升高，叫你们成为神的儿女哈。那这其实这样反过来讲啊，也就是说那些假使徒呢他们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是要求哥林多教会要给他们供奉，而且呢可能要求的很高的薪水哈。他们好像认为他们很尊贵，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所以他们呢就用各样的方式来贬低保罗哈。他们其实这些假使徒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就像现在所谓的一些骗钱的人一样哈，他们就到那些哥林多的教会去骗取他们，那他们要有正当的理由嘛，他们唯一的理由就是尽量贬低保罗的身份，然后高抬他们自己。所以保罗呢在其实在第十章一直到十二章哈，这两段呢他其实他最重要的他是要跟那些假使徒们来做比较他以谦卑的态度，以卑微的身份来用一种反讽的一种说法来跟他们做一些比较他认为他也苦口婆心的劝那些哥林多的信徒你们是上当受骗了所以呢我在你们当中呢我不求酬劳，其实是为你们的好处，主要是为了福音的好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啊。所以他最重要的就是他做事有一个原则，他非常的谨守他自己啊，他不是那种骗钱的人，所以呢，他就是在他们当中，他要谨守他的身份，谨守他使徒的身份。然后第十节，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大亚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他特别只夸他自己的诚信啊，他不是那种就所谓假的啊，不是那些假使徒所夸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第十一节，我不爱你们吗？还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后来还要做。会要断绝那些寻机会的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那最重要的，保罗呢为自己辩护，他虽然说是不接受他们的工价，但是他反而被那些，哥林多信徒来轻看，保罗对教会的爱心呢，却被假使徒视为是软弱，并且诬告他，说保罗自知自己的使徒身份是假的，所以不敢像他们那样收取，高的报酬。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哈，再看十三节到十五节哈，这里讲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这里就讲那些假使徒，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啊，他们就是这里讲到他们是，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在这里就揭发那些假使徒的真面目，他们呢就像撒旦一样行事诡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欺骗。其实我想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在这里呢，骗这些哥林多信徒的钱财，认为他们是，正统的，认为他们是属大使徒的，所以应该给他们很高的报酬。就是这里，保罗在这边为他自己当初为什么不跟他们拿工价，跟这些假使徒们要跟他们取很高的报酬来做一个比较。好，我们再读十一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我来读。我在说，人不可把我看作愚妄的，纵然如此，也要把我当作愚妄人接纳，叫我可以略略自夸。我说的话不是奉上帝说的，乃是向愚妄人放胆自夸。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我也要自夸了。你们既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或侵吞你们，或掳掠你们，或侮辱你们，或打你们的脸，你们都能忍耐他。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愚妄话，我也勇敢。这里呢，保罗这里讲了很多愚妄，他说你们把我当作傻瓜好了，你们他说，其实保罗是 这一段话特别是这讽刺，他说你们哥林多信徒，你把我当作愚笨人，其实呢，保罗特别讲说，你们哥林多人呢，你们才是受愚弄的，你们是被那些假使徒们所愚弄，所以真正的愚妄人，真正的这里说就是富愚妄人呢，其实就是你们哥林多的信徒，你们呢被那些假使徒们来，你看他们讲哈，他说你们是精明人，就能甘心忍耐愚妄人，就说你们，你们看起来是聪明人，我是愚笨人，但是实际上呢，你们呢是被那些假使徒们抢 你们做奴仆，就把你们当作奴仆来欺负，然后呢侵吞你们，就侵占你们的财物，掳掠你们在当中的一些会友啊，然后甚至还辱骂你们啊，到最后还打你们的脸啊，也就是说这些种种对你们的欺压你们好像都能够忍受得住，但是我在你们当中所做的事情，你们反而把我当作是愚妄人哈，愚昧人啊。我说这话是，其实说好像我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也勇敢。他说说，所以呢，我才这样子，才对你们这样讲这样的话哈。那我们再看从第22节哈，一直到29节，这里讲，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拉伯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的过重，冒死的掳去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一下，被棍打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遭着船坏了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其实这一段呢，完全是保罗他自己在传福音的世上所遭遇的各样的患难。其实你可以看到整段从第十章一直到第12章的结尾哈，保罗从头到尾所夸口，他一直讲，他前面有讲到很多夸口，其实他夸的是夸他身上的软弱，夸他所受的苦难。那或许是那些假使徒，他们也在这些哥林多的信徒当中也夸，他可能也曾经夸过他们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受到一些逼迫，所以他们才要到他们哥林多这里来。他们说不定也有夸过他们受过苦，但是其实呢，他们跟保罗比起来，实在是差太远了。真是小巫见大巫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呢，真的是，保罗真的是受到很大的痛苦哈。保罗呢，他的，你可以说哈，那些假使徒们说，我们是希伯来人呢。其实希伯来人是对外邦人哈，就是外邦人自己的称呼。其实希伯来这个字是从这最早的时候是从大河那边过来的人哈，所以呢，其实他们自己称呼的自己是犹太人哈，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这个名字是雅各跟神摔跤以后神为他取的这个名字啊，所以也就是真的。是他们这到现在他们还叫以色列人了。其实这里保罗讲他自己他是希伯来人，他自己是以色列人，他也说他也是后裔，跟他们都一样啊。他们是基督的仆人，这里保罗说夸口，我说句狂话啊，就是说我要夸口讲一下我自己，其实我更是基督的仆人。其实保罗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以仆人自居哈，他在每封信上都写说他是基督的仆人啊。那么 那些假使徒们，他们说他们有好的背景啊，他们还带了一封，从耶路撒冷或者从大使徒那边所来的一些见信啊。那么其实保罗跟他们是一样，保罗可能比他们还更优秀啊，但是保罗呢，还有一些地方是不是那些假使徒们可以跟他比较的，就是保罗所受的苦难。这里真的是讲了很多，保罗说真正是他，我比他们多受劳苦，我多下监牢，我受鞭打啊，冒死是屡次有的。可能 保罗有一次在雅各念的时候被用石头打死，丢在城门外，人家众人以为他死了，结果他又活起来，活起来之后又进到城里面去传福音啊。所以真的是可以看到他冒死屡次，又被犹太人鞭打五次啊，每次四十下减一下啊。那其实这个鞭打啊，你知道鞭打是，你如果看过那个 Passion for Christ， 你就知道那当时那种鞭刑是非常的残暴残酷，而且非常的残忍啊。那被棍打了三次，好，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了三次，还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漂流，那又屡次行远路。你知道保罗每一次出门，至少我看可能是一年到两年的时间，都在路上，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你可以看到，其实保罗在各个地方建立教会的时候，给他最大逼迫的是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啊，外邦人的危险啊，外邦人也有也对他也是危害啊。其实他们到那个甚至在以弗所的时候，他传福音传得太好了，那很多人到。本来到庙里面去，到他们的神庙里面去敬拜，敬拜的时候呢，通常就买一些神像，结果呢，因为那些人都信了主之后呢，就不去庙里面，不去神庙里面了。结果那些做银匠的，就是做那些偶像的人呢，他们就没有了生意了，就把这个罪过归到保罗的身上哈，就鼓动起来。要抓保罗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保罗受到各样的困苦啊。那这里讲受劳碌，哦，还有啊，你可以看到啊，城里也有危险，旷野也有危险，海中也有危险，另外还有假弟兄的危险哦。其实这种人是最大的。你以为他是弟兄，其实他是假弟兄，他在背后里面害你哈。那这种危险，你知道保罗真的不晓得受过多大的危难危险哈。这第三十七节上的二十七节讲到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所以又不能睡也不能吃，受寒冷又赤身肉体。这一切啊，真的是可以看到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使徒，他为了这传福音的缘故受了多少的困苦呀。我想我们也知道，如果说真的是当初戴德森到中国创建内地会的时候，有很多从英国从美国从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其实他们也一样，也受到很多的困苦啊，受到困苦。有很多人到了内地之后呢，水土不服啊，就生病死了也很多啊。那么我们也知道有所谓庚子之乱，义和团就杀了蛮多的宣教士啊，他们都有生命的危险。可见呢，真的是传福音。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保罗是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他说这28节说，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啊，共教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他说其实有时候他外在身体受到很大的逼迫苦难啊，各样的问题，各样的危险啊，还下到监里被鞭打等等，但是除了这以外，他的内心为了教会，他每一个教会的事情都需要他操心啊，为了教会啊，他真的是焦急哈，这个还有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也就是说，其实这你可以看到，保罗除了碰到各样的危险，他每天都在为他的教会的事情啊，either是祷告，或者是挂心啊。能够看到保罗真的是何等在他是这个神给他的命定为做外邦人的使徒这件事情上，他是何等的忠心，何等的挂心。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其实他可以真的是软，在很多时候他可能很软弱，可能会跌倒，但是保罗说啊，我若自夸，我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第31节，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在那保罗他说真的，他这些软弱，他这些受的苦难，没有一个假使徒可以跟他相比的哈。那保罗其实在有时候呢，他经历，他特别在这边讲了一次，在大马色哈亚里达的王的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这时候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床下被垂下去，脱离他的手啊。保罗其实在这里讲啊，这个是保罗。是一个好像他逃避这个苦难啊，那其实这也是他内心软弱的地方啊。他有时候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呢，保罗看到那些鼓动的时候、暴动的时候，保罗真的愿意去那些特别是有时候他的同工被抓的时候，保罗想要去为他们辩护。但是有很多时候都被他的同工拉住哈，不让他去啊。那么最主要的，他们不希望保罗被受到逼迫，被受到伤害啊。这里保罗说，也可能就是这些信徒们为了要保护保罗，所以让保罗从城里逃出去。那么保罗在这里就夸啊，他所夸的，这里前面所夸的都是他的软弱啊，他知道。他说称颂的父神他永远不说谎话啊。好，下面第十二章呢，这里讲到也是跟那些假使徒们的一些辩驳哈，他把他自己的经历，那些假使徒们可能在哥林多的会众当中呢说一些什么启示的话啦，说一些玄秘的话啦，好像夸耀他自己啦，跟神有多么亲密啊，跟基督怎么样，他可以从基督那里领受神的话等等。那保罗呢，在这里他不夸他自己，他这里呢，他用第三人称的口吻来讲一个人啊。我来读一下哈，第12章1到6节啊，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啊，我认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看高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所听见的。其实保罗这里讲说，他在14年前被提哈。其实那段时间可能保罗就是在等待巴拿巴啊，要带领他去去做第一次的这个旅行步道。我想保罗其实有一段时间他就是回到大数据到阿拉伯去哈。那么这时候保罗可能在这时候跟神有很亲密的交通，有很亲密的沟通特别他这边提到他自己曾经有过被提哈，他这里就说这里说是什么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其实他真的不知道他真的是看到了异象呢，还是他的身体真的被提到三重天啊，他说他不知道但是他知道呢，他到三重天是在乐园里被提到乐园里。那我们也知道乐园是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强盗就认识了耶稣，他在这个时候他就要求耶稣，结果耶稣就答应他，就说到他可以到乐园里。所以他特别在第四节说，在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也就是他神亲自向他启示，但是他14年了，他从来没有跟人讲过，一直到这个逼不得已的时候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也就是说其实神在他的已经告诉他很多启示的原因，只是他没有说出来，他没有说这是说出来，他没有为这个来自夸了，他也没有做我为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为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所以保罗真的他并不夸口这些事情那真的是保罗不管怎么样他只夸他的软弱，他只夸他的软弱好，另外还有呢，再看这下面第七节一直到第十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可以看到，从前面一直到后面，保罗一再的提他怎么样困苦当中，特别他提到前面他在大马色还逃离到那个城市。这都是他软弱的地方，但是他从主那边得到的启示他从来不跟别人讲，也就是说他对外面的人讲说的只是他自己的软弱那特别他这边讲说，因为他在神那里得到那么大那么高的启示那么那些话听见隐秘的言语那这里讲第七，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我相信神在三重天里面，他跟耶稣见面，在乐园里， 必定从神那边领受很大的启示。这个启示他也没有讲是什么，因为他可能这是一个奥秘，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而且呢，神也特别给他一个刺啊，加在他的身上啊，这个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这根刺他说好像呢撒旦，就是说这个在折磨他。那有些人说这根刺呢很可能就是他身上的这种疾病，也有人说是真的是身上呢有刺，有那种痛的感觉，或者是他有一种病啊，会到了一定时间会发作的等等啊。那他说这根刺主要的这根刺的目的呢，是免得我过于自高，也就是说神特别在他身上有这么一根刺，就让他不要太骄傲，让他常常提醒他这根刺。我想在他的身上，我想对他应该也算是一个很难忍受，或者是真的是很巴着他的一件事情啊。他说他求过主三次，要叫这个刺离开我啊，但是主还是在这个刺在他身上，所以他知道这个刺是神的心意啊，这个刺是神在他身上的心意，可以让他能够能够在这个软弱当中能够刚强啊。而且呢第九节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特别强调神的能力要显在人的软弱上，就像他以前所讲要宝贝在一个瓦器里一样啊，神的能力特别是要在我们软弱上。其实当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就不信靠主，当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只靠我们自己而忘记了主。其实这里特别这么一个叫很好的提醒，就是主，我们要常常要在神的面前，我们实在是渺小，我们实在是软弱，神是伟大，神是无所不能的。我们真的是不是凭自己 的智慧，不是凭自己的才能，乃是凭神的灵方能成事。也只有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神才愿意帮助我们。当我们骄傲的时候，神因着我们的骄傲就知道我们是背叛神，我们是不顺服神，我们只看自己。也就是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就像耶稣基督他是软弱的，他顺服耶稣，顺服天父的旨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神的能力就彰显在他这软弱的身上，让他得着那种极大的能力，让他复活。好，我为基督缘故就以软弱凌辱苦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这个心境真是很不容易。那我们可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在监狱书信里面看得到，虽然他在监狱当中，他仍然以一颗喜乐的心来写出这么美好的喜乐的篇章。也就是说各样的环境不能打倒他。这里特别讲到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等等，一样比一样还艰还困难，这些事情都不能难倒他，他反而把这些事情当作一些喜乐，因为知道我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哇，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软弱的时候我们会跌倒，我们常常软弱的时候我们怨天尤人，但是保罗的这个他的心态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去效法。也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 主要使用我们这软弱的人，主要在我们软弱的事上能够彰显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是要再彰显在一个软弱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奴仆的仆人的身上。真是看到只有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是要在软弱的人身上啊显得完全。好，我们再看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啊。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强逼的，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除了我不累着你们一件事，你们还有什么事不及别的教会呢？这不公平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好，这里保罗又是用一种讽刺的口吻哈，他说呢，他说我是一个愚妄人啊。其实这里主要是讲到保罗怎么样在他们当中服侍哈，他服侍反而被那些假使徒贬低他的服侍，把他当作是一个真的又庸俗又粗俗又卑微，又讲话粗鲁的一个那种，好像一种愚妄人一样哈。他说其实他自己讲，他到他们当中，他不用高言大志，他真的是以温柔、以谦卑的心来服侍他们。他说我成了愚妄人是被你们逼的啊，我本该被你们称许才是。我虽算不了什么，却没有一件事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他说呢，我跟那些最大的那些使徒，就是那些假使徒来比较，我没有一件事情比不过他们的啊。我在你们中间，他说我在他你们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我用我的使徒的权柄哈，其实真的是教导你们很不容易，把你们从异教的信仰，从外邦人的那些习惯，然后带进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我花了很多的力气。我真的是有百般的忍耐啊，百般的忍耐。其实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他的教导啊，他的真的是一颗忍耐的心来对待他们。虽然他们对保罗真是极尽各样的挖苦，这样的诋毁保罗，但是保罗仍然以一颗爱心来回报他们啊。那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所以你可以看到使徒可以行神迹，可以行奇事，也可以行异能啊。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初代的教会的使徒啊，保罗还有彼得，特别在彼得所行的神迹奇事，还有保罗所行的神迹，其实使徒行传都记载得很清楚啊。也就是说他们靠着圣灵来行事，圣灵带领着他们行那些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其实我想保罗在他们当中也行了很大的神迹奇事啊，他这些神迹奇事就显出他使徒的凭据出来。他说他还有一件事情他特别要提的，就是说他在他们当中就是不跟他们取公价。他说除了这件事情，你们还有什么事情不及别的教会呢？也就是说保罗在这么多的教会当中，他在哥林多教会其实花了很多的心血，一年半的心血。他说我在你们当中所做的任何事情跟其他教会相比较起来，你们不输给其他的教会。你们，我尽上我全副的精力，我尽上我使徒的权柄跟能力，在你们当中为了福音的缘故尽上我的心力 啊，去教导你们，去培植你们，去你们当就好像婴孩一样，我要把你们啊教养成长大成人啊。那真的是保罗在他们教会当中尽上使徒的权柄来服侍他们，超过他在其他的教会的服侍。那但是哥林多的教会呢，反而不领情，反而指责保罗心虚，不敢要求公价啊。保罗讽刺的请他们原谅哈。他说这件事情呢，这不公之处，求你们饶恕我吧啊。他说就是这个没有领公价的事情呢，就是你们就原谅我吧哈，我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再看第十四节到十八节哈，这里我们看这里十四到十八节，如今我打算第三次到你们那里去，我必不累着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儿女不该为父母积财，父母该为儿女积财。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我所差到你们那里去的人，我借着他们一个人估过你们的便宜吗？我劝了提多到你们那里去，又差那位兄弟与他同去，提多占过你们便宜吗？我们行事不同是一个心灵吗？不同是一个脚踪吗？好，这里呢，保罗用了很多问句来问哥林多的信徒啊。其实保罗这里讲的真是恶心沥血，在这边讲他自己。他说真的是以父母亲的爱，儿女的爱来爱他们，来对待他们。保罗说我这次去呢，我第三次要去你们那里啊。啊，保罗是每次都要去啊，但是第一次是建立教会，第二次去是保罗为了是要看到他们当中有纷争，所以保罗就一个人去了他们那里，结果好像并没有把事情处理得很好，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封严厉的信啊。那保罗呢还告诉他们他还要再去他们当中。保罗真的是很爱哥林多的教会，他愿意他们哥林多教会每一个信徒都能够长大，都能够成长，他特别的爱他们。所以说我下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不是看你们的钱财，其实我在那边建立教会我也不是看中你们的钱财，我是我自己支帐篷来供给我们，还有马其顿的教会来供给我们哈。那他说我必不连累你们，因我所求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财物。他说我真的是希望看到你们，也希望看到你们成长，不是说去为了求你们的财物。他特别在这里比较，就是说那些假使徒们，他们到你们当中，他们拿很高的俸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要骗你们的财物啊。那他重要的，他就是说十五节哈，他甘心乐意的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他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宁愿花多大的心力，他也愿意啊。他就说，难道我越发的爱你们，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父母亲或者我们做儿女的，其实父母亲对我们的爱，我们有时候反而不体谅，反而不领情。父母越爱我们，反而我们会觉得越唠叨，反而我们会觉得越讨厌。其实我们要真的是要好好的深思一下保罗在这边所说的话哈。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确认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哦，你可以看到他的爱，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爱，反而被他们 误会，说他是用心来套牢他们，用心来笼络他们、真的是说保罗是一种诡诈。我想这些可能都是受到假使徒的他们的那些在当中的挑拨离间，或者是魔鬼撒旦仇敌就进到他们当中，让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保罗说提多和他的同工其实都跟保罗是一样、保罗可能每去之前呢就提醒他们，叫他们、就是在财务上一定要谨守，不要贪恋、他们的财务、可能尽可能如果自己可以负担、就不要去占他们的便宜、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真的在这里他是何等的一个为父的心去爱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真的是，但是反过来这些哥林多弟兄姐妹反而认为、保罗这样做、是要来笼络他们、真的是、好心没有好报。好，我们再看、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哈。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诉，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神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一切的事都是为造就你们，我怕我在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望的，你们见我也不合你们所想望的，又怕有纷争嫉妒恼恨恼怒结党毁谤谗言狂傲混乱的事，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保罗在这个他要去第三次去之前，他真的是为这一次去他很担忧，因为他上次去的时候保罗可能因为太严厉了，所以跟他们处得不好，回来之后又写了一封很严的信，严厉的信去责备他们，所以他这一次去呢他真的是很担心。保罗真的是也嫉恶如仇，他也看到他们当中有纷争有结党，甚至有犯罪的事情，还有彼此诉讼的事情，保罗真是为他们忧心，为他们、心里 忧愁，想去帮助他们解决他们。另外他们还有假教师在他们当中、他们兴风作浪，保罗真的是、为他们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保罗说真的是愿意到他们当中，但是他到他们当中他也很害怕，他怕他上一次去的时候在他们当中、引起很大的他们很大的反感，他怕这一次去他又在他们当中、又会造成、很多哈、见面的时候见你们不合我所想的，就是他所想象的可能达不到他想的，然后呢在哥林多会徒的信徒也达不到他们所想的，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彼此还是有疙瘩哈，还是没有办法在一起，没有办法在一起，他们可能还是会有误会，还是会彼此争吵，他们还是会受到假使徒的诱惑呢，仍然结党纷争哈、这些后面所讲的都是一些他们当中的一些罪恶啊、他很担心他去的时候他们还是那个样子啊、不肯悔改，不但不肯悔改呢而且还看低保罗，所以这是保罗最痛心的地方啊、他说我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们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犯罪、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其实他最重要的他就希望那些犯罪的人能够觉醒，能够悔改回到神那里，这是保罗最大的心意。保罗在他们当中他一再的劝他们、甚至 他有时候发怒，我想这是发了易怒，就是说要把他们赶出教会，但是保罗的心、还是为着他们 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前面也讲过，如果他们悔改，就宁愿去接纳他们，但是他就很怕他这次去呢，他们仍然不悔改，他就让他很忧心。好，我们就再看讲到第十三章，第十章最后呢，就是保罗的最后的警告跟勉励。保罗在最后呢，他每次写完信的最后呢，其实每次写信最后，其实保罗其他的一些书信都是讲一些其他同工的事情，或者跟其他同工问安等等，甚至有时候称赞一些同工的一些工作。但是在这里呢，保罗在最后呢，他没有提其他同工的名字，也没有再次称赞他们，他乃是再次警告他们，并且为他们祷告。我们先读一到四节啊。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我从前说过，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又说，正如我第二次见你们的时候所说的一样，就是对那犯了罪的人和其余的人说，我若再来必不宽容。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前里面说话的凭据，我必不宽容。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同样这样同他软弱，但是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里呢，就讲到保罗说他第三次到他们当中呢，这里讲到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也就是在旧约里面呢，特别讲到就是他们的见证人他们要告一个人的时候，必须要两三个见证人事情才能够成立。如果说是只有一个人，他们是不会，只有一个见证人是不会相信的。所以他的认识就是说，你们那些犯罪的人，那些犯罪的人哈，而且都已经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了，也就是说他们的罪呢都已经被确定的话，我到他们那里去呢，我对他们所犯的罪我一定不宽容。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我绝对不宽容啊。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的话的凭据，我虽然是很软弱，但是他最重要的是说，他这里再一次跟他们讲述说，耶稣基督他是软弱的，但是他是因为软弱，被犹太人被抓，告到官府，然后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是软弱的走上这个救赎的道路，但是神的大能在他的复活的身上彰显。那么保罗其实在这一段都一直说他自己的软弱，保罗说，虽然我们是软弱的，但是神的大能要在我身上彰显，这个神的能力也要彰显在我跟你们这些罪人在 deal 的时候，这个能力必定要彰显在你们的身上哈，绝对不会宽容你们，绝对不会宽容你们啊。好，那第五节到第九节啊，你们总是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我却盼望你们能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即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喜欢喜，并且 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哦，其实这一段话呢，保罗是对他们的一些勉励，保罗特别是也对他们的一些祷告。啊，其实不但是勉励，而且主要还是说警告吧。他说呢，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没有信心。其实保罗最不管到哪里，他最教导的就是他们在信心上要坚固，要站立得住，不要跌倒。好，那有也要自己试验，也就是说你们要信心要经过操练，要经过试炼，才能够显出你们的信心出来啊。要品尝自己过信心的生活，并知道在耶稣，而且呢，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在你们心里吗？也就是说，要他们行事为人光明正大，要知道耶稣在他们的心里，这是保罗一再的教导，要把耶稣的要效法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也就是要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他们所信的是耶稣，他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他们要行事为人光明正大，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不是可弃绝的人啊。这里就是说，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也就是说，这里保罗特别在这边强调，就是说，保罗希望哥林多发现他们已经通过这些试炼呢，让他们行事端正，有基督在他们心里，即令是假的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来的时候已经用不着行使整治的权柄来证明他是使徒了。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蒙神的悦纳。保罗在这里也最后呢，他就是强调，其实他写这封信循循秀善，他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知道他们当中有罪的要悔改，而且呢，他们要对神要失去信心，不要有不一样的福音，要谨守真理，谨守真理啊，知道耶稣，抓住耶稣基督啊。然后保罗第七节这里讲，我们求神，其实在这里保罗是向他们祷告，叫他们呢一件恶事都不做，也就是说叫他们不做恶事啊，行事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是否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扶助真理，也就是说在各样的事上都要按着耶稣基督的教导，也就是说是保罗给他们的教导的那些真理不是传不一样的福音，也不是传不一样的基督，乃是传从保罗所领受的基督的真理在他们当中。保罗真的是希望他们行事为人正直，有耶稣基督的在他们心里成为他们的帮助，成为他们的力量，就是圣灵也在他们当中，也为他们祷告，要他们行事不要行恶，要行为端正，而且一切的事情都以耶稣基督的真理为准则。好，最后第十节呢，他说，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造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造就人，并不是败坏人。保罗说，我到你们当中，其实我主要的我不需要用严厉，用使徒严厉的权柄来惩罚，来惩治那些犯罪的人，那些跟我作对的人，那些作恶的人。其实他最重要的 他是要在他们当中来造就他们，用话语、用教导来造就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他来到当中不是要败坏他们，乃是要成全他们。好，最后保罗最后呢，就是跟他们大家问安哈，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十一节到十三节，他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有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里真是蛮好蛮大的激励。他说愿我们弟兄们都喜乐，其实我们在最终就没有喜乐，我们只有行事为人光明正大，靠着主我们就有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做一个真是蒙神喜悦的一个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不要结党纷争，要彼此和睦，不要彼此相告，要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里讲到仁爱跟和平，也就是当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一起建造教会，那就有不会有争端，不会有纷争，我们就有和平在我们当中。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你们问安，他亲嘴问安是当时的基督教的一种仪式一种礼仪。那他这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务要再一次讲到，就是说我们务要圣洁，过一个圣洁完全的人，过一个成圣的人。最后，众圣徒都问你们安，也是他代表马其顿其他各个教会。其实他写这封信叫提多带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前面第八章第九章讲的是说，他要在他们当中收集一些捐款，要跟马其顿的一些捐款一起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代表其他马其顿教会来问他们的安，因为其实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接受了很多马其顿的资助，就是为他在哥林多教会的工作。好，最后呢，就是我们每次聚会散会完了之后牧师们常常念的一句话，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这里讲到天父，讲到基督耶稣，讲到圣灵，这个三位一体问安的话，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每次聚会完了之后彼此问安的话。感谢主，今天的第十课就到这里，特别用这句话来跟弟兄姐妹来问安。我们一起祷告。家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今天让我们在第十课当中真是看到保罗是何等的这样一个性情中人，他真的将他自己所受到的各样的灾难，各样的苦难向弟兄姐妹来表明表白，甚至他呢将他自己14年前的那些见到主的经历都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说明。他最主要目的不是要夸口，他乃是说他受那些苦难那些痛苦，就是让他能够让，就是说他靠着主在软弱中能够刚强，也希望他这个一些在这个信里面的跟假使徒的一些辩驳，能够让他们分清楚假使徒的真面目。这些假使徒其实在他们当中是就像魔鬼一样到他们当中要分化他们要欺骗他们最主要还是要欺骗他们的钱财，让他们看不清楚就好像蛇欺骗了夏娃一样。真的是求神也恩待祝福，让我们在这当中也学习，我们眼睛睁亮一点，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 也让我们不要只看外貌，乃是看一个人的内心。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以我们的外表，不是以我们的刚强来服侍，乃是以我们的软弱服侍。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软弱，神的能力是彰显在我们软弱的人的身上。叫我们不要自高自大，乃是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求神恩待祝福，真的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弟兄姐妹同在。阿们。